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那个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前面这一部分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来看啊，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说啊，当五旬节的日子到了啊，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这个五旬节的意思是五十天的意思啊，五十天的意思就是出埃及记第34章啊说的七七节啊，七个七啊，七个七是第五十天啊。五旬节呢，就是逾越节之后的第五十天啊，出埃及记的时候叫七七节，还有民数记28章啊。五旬节，我们来看这个旧约的律法，在五旬节当中呢，就是庄稼出熟的时候，把新的这个素祭献给耶和华啊，然后在那一天呢有聚会，有献羔羊赎罪啊，献公山羊赎罪啊。然后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后边36节到40节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就那些听了福音的人，最后觉得扎心，然后就悔改啊。悔改，承认自己的过犯，奉耶稣的名受洗，罪得赦免啊，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就是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申命记16章哈，你要计算七七日，从开年收割的中亚起，共计七七日。然后我们来看哈，从耶稣复活啊，到五旬节圣灵降临，耶稣是什么？出熟的果子啊，出熟的果子啊，万物中出熟的果子。这就是五旬节啊，五旬节从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世世代代守的这五旬节。然后第二节，然后说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啊，忽然从天上有声音，好像大风吹过啊。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3章和路加福音第9章啊，还有约翰福音的第12章，在圣经记载天上有声音的时候，就是神向人指示一件事情。这个声音呢，从天上来啊，好像大风吹过，然后那个声音后来你知道，接的就是圣灵降临在那个屋子里面，所有的人啊，就是初代耶路撒冷教会。也就是说，从天上来的响声呢，就是神为这间教会做了见证啊。在路加福音当中和约翰福音当中呢，有几次是天上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啊，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啊。”在约翰福音呢第12章也有啊，有人说打雷的声音，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乃是为你们来的，好不上。也要说这个神迹呢，就表明神呢在向这些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这些人引导他们，让他们往这群人这里，往这些教会这里去啊，去走向这里啊，因为呢这里将有福音领导他们。将有福音领导他们，说充满了整个屋子，就是他们所坐的那个屋子，被圣灵充满的屋子呢，就是教会啊，就是今天门徒聚集的地方。在起初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教会，后来我们看到都扩展的外邦有很多教会，就亚细亚的7个教会，在今天呢世上有很多的教会。一个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呢，是有圣灵在他们里面，并且呢神会用这样的神迹奇事呢为他们做见证啊，是聚会的地方。第三节，并且呢舌头如同火焰对他们显现，然后分散开落在他们停留在他们每一个身上。我们注意哈，在路加福音第3章呢，圣经记载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那里呢是有一种意，在这是什么？圣灵如同舌头的火焰分开停留在这些人身上啊。首先呢，这里接下来圣灵的恩赐就与什么？就与说话有关系，方言讲说神的大能，还有什么彼得解释圣经是吧，传福音啊。这里的圣灵的火焰主要是为了传道传福音讲方言。然后呢这里还提到呢，圣灵是降临下来然后分开赐给教会里的众人啊。在哥林多前书也说过，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圣灵呢按照自己的意思把他的恩赐分别赐给教会当中的众人啊。就是这里只要是一间真正的教会啊，就会有圣灵 啊，然后教会里的人呢也都要领受圣灵啊。然后第四节，每个人呢都被圣灵充满，嗯，当圣灵，你看哈，当圣灵向他们宣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别的语言啊，方言的意思就是别的语言，其他的语言啊，不是他们本国的话。方言哈，你要注意，方言不是人自己想的自己说的啊，嘟嘟念念的那种方言，是圣灵向教会说的话，是圣灵的话，是上帝的意思，不是人自己想的，也不是人自己预备好的。你今天看有些灵音派的嘟嘟念念嘟嘟念念，然后说一些关于世界上关于钱财关于这个世界的事情，那个不叫方言啊，方言是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啊，不是人自己的话啊，是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我上去这里呢，第一次提到这个方言啊，提到这个方言。然后接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到十一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庞费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坚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啊。我们来看啊，我们来看第二节到十一节说，然后呢，这些人呢，他就正进入耶路撒冷，有什么呢？有犹太人，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虔诚人啊，虔诚人从天下每一国啊进来啊，虔诚人进犹。虔诚的啊，虔诚的，这个虔诚哈，你注意哈，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啊，虔诚，使徒行传第二章虔诚，使徒行传第八章虔诚啊，然后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按着律法是虔诚的，这里的虔诚指的是啊，他虽然还没有信耶稣，但是他遵守旧约律法啊，律法当中的那些说的那些事情他都遵守啊，都遵守。然后呢，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呢，每以色列的男人呢一年三次啊要到耶路撒冷守节，这个七七节就是一年三次守节所必须来的啊，一年三次。这些呢就是按照律法所定的节期去耶路撒冷守节的人，或者是进犹太教的人啊。然后第六节说，这个声音发生以后，很多人聚集起来并且疑惑，因为每一个人听见他们说他们自己地方的语言啊，方言相谈嘛，就是他们自己地方的语言。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个福音是如何传出去的，就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呢，神首先从天上显了一个神迹，声音下来，就那个声音很明显就指向那天聚会的地方。然后神呢用极大的声音呢把这些在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虔诚人吸引过来啊，当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很多人的目光呢就被吸引过来，然后就有什么，就有方言的神迹让他们惊奇啊。所以说一间真正属于主的教会呢，神会用神迹奇事把人吸引过来，而且呢你会发现啊，这类人叫什么，叫虔诚人啊，虽然没有信耶稣，但是他没有那些什么淫乱邪恶之类的东西啊，或者他遵守旧约律法守节期啊，神用神迹奇事呢来证明这间教会呢是属于他的。所以说福音呢能够传出去，不是靠你的口才，也不是说你给别人什么好处，而是呢上帝奇妙的作为啊。你看使徒行传当中就是这样，第七节说，他们震惊并且惊讶，说看哪，这所有说话的难道不是加利利人吗？啊，耶稣的门徒呢都是加利利人啊，耶稣升天的时候天使也说加利利人啊，加利利人。第八节，但是我们怎么听见每一个人啊用我们自己出生地方的语言呢？没有人呢能够，他不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啊，或者说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他就能学会一门语言。学会一门语言呢需要系统的学习，而且需要去不断的去说啊，这样才能学会。但是圣灵的大能呢超越人的这种有限，在那个时代呢就出现这样神迹，他可以使这些没有学过外国话的人去说那些其他国家的语言。但这样能力赐给他们呢是为了什么？为了给教会做见证，为了教会做见证。第九节，帕提亚人、米底亚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达米亚啊， 帕提亚、米底亚是古代的波斯和马代的地区，犹太加帕多加，加帕多加是古时候那个土巴米舍啊，还有本都亚西亚的人。本都呢，就是黑海，现在的黑海啊，是罗马的一个省啊，一个省。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呢，提到本都那里呢有教会，然后亚西亚，亚西亚就东方的意思。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提到啊，在亚西亚有犹太人会堂，然后初代的这些门徒呢，在亚西亚也传福音啊，与人辩论。亚西亚的主要的偶像，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提到啊，他拜一个女神啊。然后呢，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呢，也提到了啊，亚西亚第一间教会啊是怎么建立的。还有启示录提到呢，亚西亚一共有七间教会啊，亚西亚有七间教会。第十节这个弗吕加庞菲利亚啊，弗吕加庞菲利亚。还有埃及哈，靠近古林奈的利比亚的地方，以及从罗马来的客人，犹太教和犹太教的外人和这些信犹太教的外邦人。这个信犹太教的外邦人是这个词哈，就是表示从以前的偶像崇拜者，从异教徒加入到犹太教啊，不再拜偶像，加入到犹太教。在《使徒行传》呢，第二章、第六章、第十三当中呢，也提到过这样的人啊。这样的人呢，他遵守摩西律法啊，他虽然不是以色列生的，但是遵守摩西律法。然后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呢，提到这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这些遵守耶和华命令的呢，上帝不把他看作外邦人，乃是把他看作这个真以色列人。然后呢，在五旬节这一天呢，他们也来听信福音得救。你看五旬节这一天，上帝给初代教会招的门徒什么？一个是虽然住在外国，但是每年都来守节；另外一个就是什么？进犹太教的这个虔诚人啊，克里特人和阿拉伯人。克里特就是创世纪里的加菲托，就是古时候腓尼基人的故乡啊。在提多书第一章呢，就是格里底人啊，格里底人。然后阿拉伯人在旧约也提到过，来点一下阿拉伯人啊。然后阿拉伯人哈，你就看这里，我看一下这个图。其实你看到没有，这里提到这个地方，其实你看的话，它其实就是创世纪第十章说的这个人类在洪水之后分散的万国，闪、寒、雅弗分散居住的地方，是吧？在这边最远到什么？到罗马啊，然后这里什么？埃及，是吧？然后这里是什么？阿拉伯人，是吧？然后再到这里，古时候的那个巴比伦啊，两河游离在这里都有。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刚才提到的哈，你看。有古时候，他基本上就是住在这个古时候这个闪、寒、雅弗他后裔分散居住的地方。在创世纪十章呢，提到洪水之后呢，他们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然后那些被掳到他们那里的犹太人呢，在那里出生，也说那个地方的方言，是吧？创世纪第十章，这是创世纪第十章啊。你看闪的后裔啊，各随着自己的宗族方言；寒的后裔，是吧？都是这样写的。这其实呢，你要注意哈，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那时候天下人的言语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要建一座巴别塔抵挡神啊，纪念自己的名，神就变乱他们，使他们言语不通，他们就分散在地上，是吧？这是创世纪的时候神做的一件事情。起初的时候呢，神变乱人的言语，让他们言语不通，分散在全地，但是在末后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五旬节这天呢降下圣灵，使门徒说万国的言语，让万国前来过节的人呢聚在一起，让他们领受福音。你看到没有哈？这就是在起初和末后神做的啊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啊。所以说呢，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啊。神变乱人的言语，让他们分散了万国，然后在末后的时候呢，神又让他们在基督里边能够听懂这些万国的言语，把万国的人呢都带到，都让他听到福音，都聚在主的教会当中。这就是神从古时候定下来的旨意啊，定下来的旨意。 说我们听见他们用我们地方的言语述说神的伟大啊，人呢都能述说神的伟大啊，那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能述说神的伟大，然后呢今天很多人啊，有些异端他也说神很伟大是吧，有很多宗派啊，他也说神很伟大，但他传的不对呀、啊。所以说一群加利利人呢用自己所不熟悉的语言说神的伟大，这就表明他讲的这个神的伟大跟其他人讲的是不一样的，他讲的这个是真有神的同在，因为有明显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一间教会如果出于神，一间教会的讲道如果出于神，他的福音出于神，神就会给这个教会标上一个记号，让人能够认出来，这个记号就是神，就是神迹奇事啊，就是神迹奇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已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我们看十二到十六节说，然后所有人呢震惊且不知所措啊，另一个对另一个说，说这个神迹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他不知道啊，这个神迹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但另外有人嘲讽说，他们是被新的甜酒，这个新酒就新的甜酒充满了。我们来看哈，有的人呢他就被吸引，并且他开始思考这个神迹的意义，他并不是单单的去看这个神迹看热闹，他是思考为什么上帝让他看到这个神迹啊。但是另一部分人呢，他的心不好，他嘲讽，他把这个圣灵的工作说成是什么喝酒啊。所有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呢，有的呢惊叹于神迹，并且在思考神迹背后的意义，然后有一些呢却是魔鬼来搅扰来嘲讽啊。魔鬼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去否定去淡化去消除圣灵的工作啊，使人不能得救，让人以为呢这是一件普通的事，就是喝醉了。你别看他这个旅游，他这个话非常荒谬，但是魔鬼一做工，可能有人就信了，可能有人就觉得啊确实是喝醉了是吧。然后十四节，彼得和他同在的十一个就站起来抬高声音向他们宣告。这个时候呢，十二使徒就不能放任不管了，因为这群人里边有要得救的，这群人里边有想寻求的人，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他们会被魔鬼掳去。所以神就在这时候感动这十二个人，让他们站起来解释这个事情，并且抵挡魔鬼的工作啊。我们看到在路亚福音十一章呢，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就是这样做的。有人耶稣赶鬼啊，行了个大神迹，赶了个哑巴鬼，然后那个人能说话。然后有人将圣灵的工作污蔑成什么鬼王赶鬼，然后耶稣就给他讲道理啊。一国相争就成荒场，一家相争就被败落，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就站不住，是吧？这很简单的道理。你们说我靠着别西卜赶鬼，那我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是靠着谁赶鬼呢？那如果是我们靠着神的能力赶鬼，比如说，那么耶稣说，那么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接下来呢，使徒也是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解决这个问题。说犹太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情你们应当知道，你们也当留心听我的言语，因为这些人并非如你们认为的醉了，因为现在是白日的第三时啊，白日的第三时，大早晨啊，早上吧，是吧，有黎明是吧，早上上午啊，上午。说相反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通过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呢非常郑重的去劝这些人，彼得说这件事情你们应该明白，因为这件事情是跟你们得救有关系，神是通过这个神迹给你们传福音啊。你们不仅要正确的理解这件事情，也要留心接下来听使徒讲的话，使徒会给他们讲福音，并且劝他们悔改，是吧。然后呢，彼得宣布这不是人所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说的醉酒，因为没有人会在一天早上大早上喝酒啊，没有人会这样干的啊。并且恰恰相反， 这件事情发生是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旧约已经预言，就是约珥书啊，就是约珥书。所以说呢，彼得在告诉这些人，你们看到这个神迹是神施恩给你们，把你们引到教会，让你们能够听福音信耶稣而得救。然后引用的就是啊，第二章你看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引用的就是这个约珥书啊，约珥那个哎往上引用的这个先知约珥书的预言。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二章的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显出奇事，在地下我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你去对照一下约珥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和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你注意哈，在这红色部分去要对照一下啊。约珥书呢说，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是吧？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然后使徒行传说，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啊。然后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是这么说的：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你注意这一句哈，这一句使徒行传他没记，但是你要回去看啊，回去看。我们需要注意哈，在约珥书当中呢，其实预言里边有一段啊，在天上和地上要显出奇事，是吧？有血有火有烟雾，是不是这段哈？那个说预言很好理解，那这段是什么意思啊？在天上我显出奇事，你看哈，在天上我地上我显出奇事，要是论到在耶路撒冷必有人因求告主名而逃脱得救啊。你看这里，其实呢，你理解这个有血有雾有血有火有烟雾，你要去看路亚福音第二十一节一章，在路亚福音第二十一章呢，当耶稣讲到耶路撒冷圣殿将被彻底拆毁的时候，他说过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情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末期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末日的意思啊。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啊。也要说，这些地上发生的事情啊，其实就是什么战争冲突地震饥荒灾难，是吧？有血有火有烟雾啊。而且呢，路亚福音第二十一章说得很清楚，当这些地上的战争啊、歧视啊和天上的这些神迹发生的时候，并不是末日。这不这也说嘛，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是吧？这不是末日啊，不是末日。而且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第十二节到这个十九节当中提到，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前，在末日来临以前呢，门徒要为主做见证，是吧？为万民做见证，被人带到掌权者面前，是吧？说这些事终为你们的见证，然后圣灵会给你们话啊。然后在路亚福音二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呢，啊，耶稣讲到耶路撒冷成为荒，被军兵围困成为荒场，说那时候呢，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下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这是不是约珥书说的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是吧？因为有大灾难将要近了，也有震动领导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预备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也要说，当报应的日子，耶路撒冷被摧毁的日子来到，以色列人要灭亡，要倒在刀下，耶路撒冷圣殿要被彻底摧毁，唯有那些悔改信耶稣的才能够逃脱这个审判，是不是？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嘛。当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那真正信耶稣的都出去了，唯有那不信的就闷在里面啊，就闷在里面灭亡了。其实约珥书说的呢，就是指的在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就指的那在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呢， 史徒行传在这里不仅是引用约珥书，也让我们回去看那段经文整个的那一篇啊，整个的那一篇。十七节，甚至在末后的日子，神说：“我要啊，倾注我的灵在每一个有血肉的人身上，并且你们的儿子和女儿要说预言，你们的年轻人看到异象，老年人要看到异梦。”啊，在《使徒行传》当中哈、啊，去看哈、啊，有记载了几件事情，就是神通过异梦异象的方式呢，去指示门徒。一个就是在大马色的时候，主在异象当中吩咐那个亚拿尼亚去给保罗施洗，是吧？你去看哈、啊。另外一个呢，在第十章，这个哥尼流看到异象，啊，彼得也看到一个异象。然后《使徒行传》十六章啊，在夜间呢有异象显给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们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异象啊。”所以说，《使徒行传》呢也提到这些异象，这些异象在那时候有，在今天呢，只要这个教会是真的啊，是属于主的，神就会用这些异象启示教会啊。然后十八节说，事实上毫无疑问的，在我的仆人和我的婢女身上，那些日子我要倾注我的灵在我的仆人和婢女身上，然后他们要说预言。这里使徒行传反复强调说预言，说预言。什么叫预言？你要知道，是这里呢反复强调的预言指的是在教会当中，在主的教会当中，人被圣灵感动会说预言啊，这样的恩赐呢甚至会赐给教会当中的儿女孩子啊，不单是成人啊，都会有这些预言。然后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呢提到腓力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什么？是说预言的。然后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呢，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教会里有个先知叫什么，叫雅加布啊，他预言说圣灵说犹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去捆绑保罗啊，去捆绑保罗，去捆绑保罗。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哈，要往上去。在今天呢，你要分辨这个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信仰当中，过去我们也见过一些啊，也经常是宣称它是方言，或者宣称他看到了什么，他听到了什么。其实有一些呢，我们今天都知道都是灵恩派，或者是有一些是魔鬼捣乱啊，在教会里边嘟嘟念念的说的一些话，然后跟天国没关系，主要是跟世界的事情，跟钱财有关系啊。然后另外的一些呢，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今天你看灵恩派他说的这些方言，他说的这预言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上帝不住在他里面。那些人呢是追求世界的啊，他并不专注于真理。然后另外有些人呢，像这个改革宗啊，他就说什么呢，说没有神迹，没有预言啊，也没有异梦，这种也是不对的。其实这几年呢，我们经历过来，我们知道神在一个真正的教会是会有异梦异象和预言的。就我们传道，我们建立教会这几年啊，上帝呢不止一次的通过异梦指示出来教会里面哪一个人要害我们，那就是魔鬼，最后把你赶出去了。这种异梦异象是有的啊，不仅感动我们，也感动我们的孩子。其实这几年有很多人他接近我们，其实他是魔鬼，他并不是真正来追求的，是来搅扰教会的，也让教会受了很多的亏损。但是呢，最后上帝呢是借着异梦异象在梦中告诉我们，这些人要对我们做什么坏事。最后呢，我们去质问这个人的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没办法，他们也得承认。所以说，一个真正的教会是有异梦异象预言的啊，因为神会指示给这个教会他要防备的事情，他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啊。如果你没有在一个真正的教会，你是无法体会到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些包括讲道也好，包括异梦异幻与这个方言异能，这些只赐给那些真正的教会啊，只赐给真正的教会。然后这个十九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迹啊，在地上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这个血烟雾和火呢，刚才我们讲过，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战争、疾病、地震、饥荒、死亡，是吧？在天上地上都有灾难，包括你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些灾啊，这些讲的是末日来临之前的啊，还没到末日的时候那些灾啊。 说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变为雪，在主伟大且荣耀的日子来临之前啊。这里呢说得很清楚，什么是伟大且荣耀的日子？那不就主降临的日子吗？只有主降临的日子才叫伟大且荣耀的日子。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说过，将来好多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随他们，因为那不是这里说的伟大且荣耀的日子。耶稣说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情必须有，就是末期不能立即来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民到民要兵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出来，是吧？但是这不是末日，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切以前，你们要被拉出去为我做见证。你们被拉出去的时候啊，要立定心智，不要预先思索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所以说呢，在真正的末日来临之前，是教会向整个世界做见证。啊，只有当见证完成之后，当福音上帝托给教会的福音完成之后，那才会按照神的计划往后走啊。所以说你不要被今天一些人骗到啊。今天有些人呢，他看到一些政治事件，看到一些天上的一些一些自然灾害什么的，他就说哎呦末日来了，耶稣快来了，其实是不对的啊，其实是不对的。21节说，然后呢这件事情将发生，听好了，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一个求告主名的就会得救啊，就会被拯救。注意啊，这句话说得很清楚，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是求真正求告主名的将会得救。那么这个求告主名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说啊，我信耶稣，然后满口谎言，奸淫犯罪，充满贪心，他求告耶稣他也不会得救。这里的求告主名啊，你要注意后边2章37节到47节，这里的就下次会讲的，往上讲，就是说当他们听了福音之后，他就会觉得扎心，他会悔改啊。然后他说我们该怎样行，然后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免，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是吧？然后彼得还说你们要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们不要在这个时代去学这些人去犯罪啊，首先认罪悔改，然后信耶稣，然后脱离这个时代的罪恶。后边是什么呢？恒心遵守主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专注于信仰的生活，然后在一起凡物公用啊，大家在一起凡物公用，把自己的一切投到教会，投到侍奉当中，这样的人生才叫求告主名。这个求告主名不是说啊，我说我信耶稣，但是又犯罪，又奸淫，又淫乱，又贪财，那个是不能得救的。你今天不要把这个求告主名贬为一个很低贱的事情，求告主名就是真正的相信，真正的做门徒啊，真正的悔改的事情。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2章，你从第一节看到最后一节，包括下次要讲的部分，你会发现呢，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上帝赐圣灵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门徒，让他们能说万国的言语啊。然后呢，上帝也通过这个天上发出的声音和这个神迹呢，把那些来万国当中来守这个七七节的人呢，五旬节的人呢，通过这个方言的神迹把他吸引到教会这里。然后接下来就是彼得被圣灵感动，在讲这个方言的这个神迹跟约珥书之间的关系。然后是什么？下一篇就会讲彼得如何引用这个诗篇去证明耶稣已经复活，去证明耶稣是基督啊，为耶稣做见证。啊，最后讲到靠他可以得救，这整个传福音做见证的过程，你会发现他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全部靠的是什么？圣灵的大能，是吧？无论是门徒讲的方言，还是彼得讲的道，还是彼得解释的圣经，还是这些人被吸引过来他能够悔改，从头到尾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呢，人传福音，讲道，传福音，行神迹，出于圣灵，人能够信福音也是出于圣灵，但人不信，人不信是因为出于他自己的私欲和魔鬼在他里面啊。所以说从这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包括这第二章，你再看到后边直到使徒行传结束，你发现使徒行传最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是，使徒行传每一章都在讲圣灵的工作。一个教会没有圣灵，他就不会有正确的讲道，他也不会有正确的意向。教会无论是讲道、传福音、劝勉人、 包括人悔改听道行神迹，全部都是依靠圣灵。而使徒行传这整个一卷书都在讲圣灵的工作。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应该叫使徒行传，它其实就是讲圣灵的工作，不是在讲使徒哪个人的传记，哪人多伟大，而是在讲什么神的大能，在讲神的工作。好，弟兄姊妹，我们呢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